第47章，这家墨我得散。方才还一脸癫狂的众人，此刻瞳孔收缩，满脸抗拒和震惊。是鸟屎，是鸟屎，
快跑啊，快跑啊！天上下的是鸟屎，
下个屁的雨，是鸟屎雨，快跑啊，救命啊！
众人甚至不敢抬头，低着头惊慌乱窜，生怕仰头鸟屎落进了嘴里。方山的癫狂一瞬间烟消云散，只见数不清的鸟屎从天上落下，因着人员众多，让人避无可避，藏无可藏，甚至其中还有朝廷官员顶着满头鸟屎气的脸颊通红。
什么神迹，都是狗屁，
全都是狗屁，去你妈的神迹！
甚至有人当场怒骂。所有人惊慌失措的逃窜，心头失落的许氏一脸震惊地看着混乱的场面，直呼神迹的一群人此刻骂骂咧咧，登之瞪大了眸子，迟迟回不过神来。
鸟屎雨，这怕是要成全北昭的笑柄。
眼睁睁看着这群狂热的人变得狼狈清醒，登之差点笑出声来。
真是菩萨保佑啊，给夫人报仇了。
登之笑得合不拢嘴，许氏却是想起昭昭的怪异，他抬手抚了抚额，
没跑了，昭昭钱呢？为了给自己报仇，让自己开心开心呢、啊、
真是贴心小棉袄啊。这长鸟屎雨下了足足半个时辰，地上都没处下脚，众人一边走一边干呕，只怕对陆景怀一家恨得咬牙切齿。宫里的马车从门边疾驰而过，隐约还能听见怒骂声。高台前的裴娇娇一脸惊慌，甚至还被人踢了一脚以示报复。
丧心病狂的外室，竟然骗我们出来受难，
能做外室的果然都不是好东西，
外室生的孽种更不是好东西。
许氏扑哧笑出声，陆远则也没讨到好处。
陆侯爷，你怕是与本官有仇，故意哄本官来看劳什子神迹，结果淋了一头鸟屎，老夫与你没完。
陆大人，你且等着吧。
陆大人好自为之。
几个大人捂着脸狼狈地爬上马车跑了。许氏打着伞小心翼翼地上了马车，回到忠永侯府门口。
打些热水先沐浴。
明明没沾鸟屎，却总觉得整个京城都充斥着一股怪味。许氏洗了两三遍，让人在屋内各处点上熏香，才觉得好受几分。
昭昭呢？
刚问完，小家伙便趴在门槛处死命地往屋内爬，肉乎乎的小手还紧紧攥着一根小细棍子。正月门槛高，陆昭昭趴在门槛上要哭不哭的样子。
娘亲抱抱。
舅舅昭昭
卡在门槛上也不是下也不是，登之上前将他拎下来，便现他抓着凳子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还不足腰高的奶娃娃将棍子递给许氏，耷拉着脑袋小心翼翼道：
是朝昭昭错。
一字一读，细声细气，发音还不标准。他晃悠悠地伸出小手心，婴儿的手脚肉呼呼的，一双手更是胖出了肉窝窝，此刻摊开小手别提多可爱。
哪里错了？
许氏哪里肯罚他，瞧见小闺女这般模样心都融化了。小家伙面上可怜兮兮，甚至狭长浓密的睫毛还挂着亮晶晶的眼泪，但许氏明白他心里正双手叉腰仰天长笑。
哈哈哈哈，我往鸟屎里放了泻药，
让他发疯，让他作妖，拉他一脸。
不敢放药药。
结结巴巴磕磕绊绊才说完一句完整话。
打吧。
然后皱巴着小脸紧紧地眯着眼睛，还把脑袋扭到了一边，伸出小手一副英勇受死的模样，看得许氏心头发软，一把将他抱进怀里。
娘的乖昭昭，娘怎么忍心舍得打你，娘知道你是想保护我对不对？
许氏亲了亲他的脸颊，带着一股甜甜的奶香。昭昭睁开眸子，黑如灼石的眸子亮晶晶的，重重的点了下头。陆远则直到天黑都不曾回府。傍晚时，许氏收到一封百里加急的书信。
淋落大水。
许氏面色苍白，抓着信纸的手猛然收紧，想起女儿所说淋落大水，二哥被人蒙蔽，大河决堤，被流民生生撕碎，
他怎么亲自上大堤了？大堤上多危险，
如今暴雨泛滥，随时都会决堤。登之急忙劝解：
您别急啊，二爷说了，若不是上大堤，只怕都不曾发现大堤出了问题，他发现问题才避免了大难，
他现在日日守在堤上简直拿命搏。
许氏担心的落泪，登之也知此事危险，偏生却无可奈何。
百姓都极其爱戴他，每日都给他送吃食呢，您且放宽心，二爷心里有数的。
许氏擦了眼泪。
书信可给娘家送去了？
登之点头。
书信先去了许家。
许氏当即带着昭昭回了一趟娘家，老太太身子骨不好，家中似乎瞒着她。陆昭昭憨态可掬地哄着老太太玩耍，许氏便去寻了父亲。现父兄皆有成算，这才放下心。而他的憨憨女儿正盘着腿坐在床上，哄得老太太笑出了眼泪。他将小肉手握成拳头，然后死死地往嘴里塞，心里正嘀咕：祖母祖母，你看我给你表演个吞拳头。
嗷呜嗷呜，
口水顺着拳头滴答滴答往下流。他张大嘴巴，死死地将拳头往里塞。
祖母，你看我给你塞个拳头啊。哎呦，你这个活宝，快把拳头拿出来。祖母的心肝肉肉，你可真是。
老太太笑得直擦泪。瞧见许氏进屋，她笑指着许氏。
你说说，你小时候就是个端庄娴静的丫头，怎么生的女儿如此活宝？
老太太脸都笑痛了。更让她欣喜的是，二房那两个双胞胎许雨恒、许于清竟是给出了回应。这俩孙子最让她心疼，本是双生子，又遇上难产，出来时便有些痴傻。请遍天下名医，这俩孩子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对外界没有丝毫反应。而现在他俩被陆昭昭逗得眉眼弯弯。许雨清手中捏着一块糕点。
吃，妹妹妹吃。
许雨恒偏着脑袋看向陆昭昭，他为什么能听到妹妹的声音呢？吞拳头的妹妹又憨又可爱，捏着手绢给妹妹擦口水。陆昭昭为了吞拳头，小脸都崩红了。哎呦，洪大人真累，这架莫我得散。